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里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就是贺真真。好的，那今天同样是进行我们呢今天最快乐的一个晚上齁。那同样的第一段来为大家来介绍有关于山西的摄影相关的一些山西的一些新闻啊议题啦，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稍微想过齁，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要为大家做一个比较基本多一点点的介绍，那让大家有助于在看这些山西新闻的时候，或是摄影这些面的新闻的话，可以稍微有点多一点的一些背后的知识齁。那往后再介绍一些相机的话齁，各位会比较清楚一点。好的，那实际上呢，那我们就先从怎么来认识一台相机好了。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来问我说，老师请问要买相机啊，那到底该买哪一种相机比较好，那究竟是这台相机好还是那台相机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齁，那可能很多朋友背后并不是很清楚说这些相机的分类的标准该用什么样分类的标准去看。那大部分齁，我们第一个阶段我都会先去帮学生去分类说，诶，那你晓得你挑了这个三四款相机，你知道他们的特性在哪里吗？那什么叫做特性呢？那他也许这么一问，对于学生来讲会一时间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齁。那其实我通常会先去做点简单的介绍，就是说，那不论你在挑选任何一个品牌或任何一台相机之前，不妨先去看一下，看什么呢？看它最重要的规格是什么，然后透过最重要规格开始去分类，那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那所以说在购买一台相机之前呢，我觉得先去做个简单的认识会是你购买相机的第一步。那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一个分类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既然是学摄影，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手上的相机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的相机，来方便我们能够日后在学摄影可以学得更方便一点点，或是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学。那其实呢，在看任何一台相机之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并不是品牌，同时更不会是价格。因为我觉得相机就是相机，摄影就是摄影，拍照就是拍照，对我来说不会因为你用不同品牌的相机，那你的拍法就比较不一样啦，或者是什么相机就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就一般的摄影的一些基本的领域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那什么样的标准是在区分相机的不同的选择之前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那通常我都会先用第一个标准，就是你这台相机可不可以换镜头。诶，怎么会是用这样的标准去区分相机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相机如果用一个比较大的分类去分类的话，那通常会去区分所谓的单眼相机，或是我们常听到的类单眼相机。那单眼相机跟类单眼相机要怎么去区分呢？实际上是很简单，那你去看那些相机它的结构齁，如果它的镜头可以拆下来换别的功能镜头上去，诶，这样子的相机其实我们都称之为叫做单眼相机。那如果你的相机的镜头不能拆下来，可它功能却很好，那一般来说我们会称这样子的相机就叫做类单眼相机。那如果说你今天再去准备想买一台相机之前呢，那如果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说，诶，那个到底这个相机是可不可以换镜头，镜头能不能拆下来装回去，或者是拿一个另外不同的规格来达成不一样的拍照的目的。那如果说这个相机本身它可以做镜头可以拆下来拔过去，拆过来拔过去，或是你跟朋友交换，这样子的相机我们统称叫单眼相机。那单眼相机齁是一个比我们习惯性的称呼。那实际上呢，现在你还听过一个叫做微单眼，或是迷你单眼，或小单眼，或是超微单这类的新的名词。那其实你也不用太去被这些广告名词给唬得一愣一愣，只要是单眼相机我们都是可以换镜头的，都叫做单眼相机嘛。那既然是有相机就有比较大台一点的，黑黑重重大大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一种，又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微单眼， 微单眼的相机就比较很轻巧，小到可以在一个巴掌里面就可以放进一台，一个男生巴掌大就可以抓到一台相机，或是大到像砖块一样大。还是说主要是单眼相机，它镜头可以换来换去，同时它体积又很小，那为了要跟之前的其他相机做一个区别，那所以厂商可能在行销上会多说，诶，这个就是我们的轻单眼，这台是我们最新的微单眼，这才是一个最流行的小单眼相机，他们是这样子去分类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本质上他们镜头都还是可以换来换去，可以稍微换一个比较功能好的镜头，拍得更远的镜头，拍得更广的镜头，或是我们比较喜欢的所谓大光圈的镜头。那以上就是单眼相机的分类标准。那至于不能换相机、不能换镜头的相机，都叫做类单眼相机吗？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啦。那就要去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类单眼相机。那类单眼相机在这个名词其实应该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概念呐。那大概可以推到十几年前吧。那时候相机不像是现在那么便宜又那么普及嘛。那单眼相机一台动辄还是要一台三四万块钱，还是蛮贵的。那所以以前就推出一种相机，是它功能非常齐全，可以接近单眼相机的各种功能。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它不能换镜头。是的，它不能换镜头。可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单眼相机有，它也有可以称之为叫类单眼呢？那是因为它除了一般的场景模式它也有外，它还多了三种最重要的模式。这三种最重要的模式是因为这台相机有，单眼相机也有，所以它才叫做类单眼相机。那是哪三种模式呢？那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所谓的光圈先决、快门先决，或者是 M 模式全手动。正是因为某些相机啊，它有这三种功能，三种拍摄功能。你可以看一下相机的转盘哦，就是可能在你的右手边会有个模式转盘，上面的数字写的 A， 英文数字 A， S 数字 S， M， A S N， 这三种拍摄模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光圈优先、快门优先或 M 模式。那如果说你的相机有这三种模式的话，那恭喜你，你的相机基本上就一定是个类单眼相机。但是因为类单眼相机它不能换镜头，可是它又有单眼相机 ASN 这个重要功能，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说法是说，诶，有一种相机它功能很好，跟单眼一样好，但是它不能换镜头，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类单眼相机。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句记？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买一台功能还不错的相机，然后但是你又不想日后花太多钱在买镜头上面，你希望能够买一台功能不会非常强，但也要不错，同时又不想花太多钱在上面，那我都会建议你不妨去找那种规格很好、功能很好的相机，但它是不能换镜头的，它可以让你使用我们摄影最常用的功能，比如说光圈优先，或是拍摄动态主题的快门优先，又或是拍一些复杂的那种夜景来烟火啦之类的创意的主题的 M 模式。那光圈优先、快门优先跟 M 模式是摄影最重要的功能，那你去买这种相机，但它不能换镜头，然后呢这样像叫类单眼，也蛮符合一般消费者在选购相机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方式。可是呢，因为类单眼相机它不能换镜头，那不能换镜头就有点可惜了。那有的时候想要拍很广很广很广的风景，因为不能换镜头，你就没有办法整个一张照片拍下来。那你想拍很远很远很远的东西，类单眼相机同样也不能换镜头，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东西它就没办法拍啦。所以说呢，这样子的限制下，所以说就变成说类单眼相机比较不适合想要从事摄影创作运用或是工作上的朋友来去使用，因为它的镜头不能换，它的受限比较多。那如果说你是想要说有些朋友他的兴趣是钓鱼，他花很多钱在钓竿钓具上，那有些人喜欢打羽球，他会花很多钱在运动用品上，那你觉得说你并不喜欢那一类的兴趣的话，那你花钱在摄影上也是不错啊。其实我还蛮多朋友或是 学生，他们是因为接触摄影，一部分是因为登山的时候看到漂亮风景想要拍下来才买单眼相机，那有些人是因为喜欢骑脚踏车，那骑到全台湾各个角落觉得好漂亮，台湾真的太漂亮了，想要学点摄影去买一台单眼相机都有。那不论你什么原因，当或是什么样的理由，当你觉得说想要以摄影当作是一个兴趣，当作是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乐趣，那我就非常建议你应该是去买单眼相机的。因为单眼相机的好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重要的是那颗镜头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比如说你去高雄那个光之穹顶，美丽华捷运站某一层有个光之穹顶那个装置艺术嘛，你会觉得说哇，它那个好广好有震撼力的一个装置艺术，那你想给它拍下你要怎么拍？你会发现你都趴到地上了，那个还是没有办法拍下来，那真的太大了，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今天我是买单眼相机的话呢，我要去买一颗超广角镜头，装上去拍下去，你可以拍到八成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很方便啦。又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他们喜欢追星哈，他们想要说，看到偶像明星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的，他们觉得说手边镜头拍不到那么远，他们就可以考虑去买个长望远镜头。可以把很远的一个物体拉到你眼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超望远镜头。那有些人喜欢拍人像的主题，希望是说背景能够稍微模糊一点，创造出前景深的拍照效果，那他就会适合去买所谓的大光圈定焦镜镜头。依照你的不同的主题拍摄，选择不同的镜头，我认为这样子的摄影乐趣，也就单眼相机能够比较能够符合跟满足你对这方面的需求跟未来可能的乐趣。那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问我说，那相机要怎么挑怎么买，大部分都是以品牌价格外形跟某些特殊功能性来去选择，但其实我觉得选哪一排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然后多少钱也不是你选择的标准，而是说你买这台相机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讲究轻巧画质好，那我也会有轻巧画质好的那个品牌或机种介绍给你。你想要功能比较厉害的，就看你想要哪些功能都可以选择。然后呢，在你不知道的前提下，那我都会以一个比较大略的方式去建议你说，先从类单眼或者是单眼相机开始选择吧。因为你选择单眼相机，你要心里有个准备，是你要预期将来要花蛮多钱或至少一笔钱买一颗镜头，能够让你在各个场合下都能够实用或者符合你某些拍摄需求。那如果你对于摄影只想说出去外面玩还是希望用相机来拍，毕竟相机跟手机的那个画质真的是还是天南地北远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买一台功能很好的类单眼就好。那也许听到这边朋友，有些朋友会认为说，那是不是类单眼相机就会比较便宜呢？实际上也未必哦。Sony 有出几款类单眼相机，一台就要10万台币左右，那真的是还蛮吓人的。又或者是Nikon啊、Ricoh 啊，他们都有出一款类单眼相机。但它并不便宜哦，也有2-3万元哦。Canon 都有，他们这些都有出价格比单眼相机还要贵的类单眼相机。所以说你们在挑选相机的时候，就不要马上就从品牌跟价格去切入我要买哪一排，而是从你的需求出发。如果你想要轻巧但功能不输单眼相机，那类单眼相机会是你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想玩各式的主题摄影，在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真的喜欢拍什么东西之前，那你也愿意多花一点钱在往后的镜头上选择的话，如果基于此，那我就非常欢迎你选购单眼相机，来一同加入摄影的更多的应用的领域也好，或者是创意也好，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重要的。那本段节目到这边才会到告一个段落了 ，OK， 大家可以去起身去上个厕所或去喝口水。那其实这一段呢，只是透过简单的分享来告诉让各位听众朋友说，选相机不要以你的价格跟品牌去切入，我倒是认为先从镜头能不能去换 来决定你买相机该选择的方向跟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好了，那这段第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待会再见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待会见咯，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那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目前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就是活动那个课节目活动主持人，我是贺真真。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开心的，那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咯。那一样再跟大家那个听众朋友再多分享一下，那我们就有三段节目嘛。那第一段的节目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有关于山西摄影类的一些山西摄影的一些新闻或一些介绍，那只要是有关于相机这些山西产品的一些介绍，那我第一段都会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不论是新机分享或者是一些新知认识，都在第一段跟大家多做一些介绍和分享。那第二段节目呢，会比较于像是摄影教学的部分，但是摄影教学的部分并不是会大家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教得很难呐、啊，那是因为到毕竟摄影教学以快乐跟乐趣跟实用为主，那我会为各位的听众朋友稍微去挑选适合的内容跟大家在线上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三段的节目会是以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那个谈话内容，就是会以摄影这个主题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比较奇特的事情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OK， 好的，那就是我们未来的那三段节目会用这种方式去跟大家分享。好的，那呢前上周的那个节目呢，在第二段的部分中，其实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说，实际上我们不急着一定要马上就快速的就进入到所谓的摄影教学的部分，那是因为我觉得说有些东西会比你快速进入正题还来得更重要。那对我来说呢，那就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有关于在学习摄影之前的一些 ABC， 有关于一些 common sense 或这些我称之为默契建立的部分。那所以说上一周我跟大家分享到所谓的我认为说学习应该是要放慢速度去学习，一开始反而是学习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效果也比较少一点点。那学习曲线呢，当我们学是呈现出当我们学到比较后面的部分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诶，那实际上一开始放慢速度其实还不错呢，是因为一开始能够稳扎稳打的学习，到后面的时候学习反而是比较快一点点的。那上一周我也分享了我两个学生的例子给大家做一些参考，那如果对我那例子还蛮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不妨到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去收听过去我们那个分享的内容，就会听得到。那本周齁还是延续一下这个话题齁，因为我觉得说真的你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我实在是会比较建议说真的不要太急的说你要很快速度去学完。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真的觉得你一开始选择一个比较快的比较目的性的去学习，虽然是有好处也很直接，可是我这几年的写作教学的心态经验告诉我，我会觉得说反而学得慢一点是比较好的事情哈。然后呢到今天呢，我开始觉得凡是求快求目的性，我开始觉得并不是件好事，反而一开始先慢慢学是个好的一个开始一个方法。然后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哈，我继续再分享再谈这个话题哈，而是说从我一些教学心得的那个内容出发开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觉得在学摄影前的一些 ABC。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终究是学摄影嘛，那终究学摄影在形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都会希望是说你如果你有照片的话，那你就给我照片好了，透过照片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说的模糊啦，不够锐利啦，或是精致度不够，对比不够等问题。那其实齁有时候我通常 我举个实例好，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说在有一年有一个也是家教学生，他跟我在约上课时还蛮积极的。我永远都记得我跟他约的时间是在哪一天呢？大年初五的下午。没有没有错，你没有听说，是大年初五，初五那天开工哦，他就来跟我约上课。那其实当遇到学生，然后第一句话我都会先问说，诶，你为什么这时候想来跟我学摄影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或对学生都是非常重要。那那个我才记得那个学生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竹科的工程师，那么大概20来岁吧，还蛮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就说他朋友跟他跟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出去外面拍照或出去外面玩，他朋友群都觉得他的朋友叫朋友 A 好了，他朋友 A 拍的比他还要好。然后呢，他确实他在看他跟他朋友 A 的照片在比对吼，他真心觉得他朋友 A 拍的比较好。那我就很纳闷，那我就问他说，这个好不好有时候很主观啊，那你有没有特别去比较一下为什么，什么叫做好呢？他就说他这个好的定义其实就是他看得出来他朋友 A 拍的照片比较真实，比较如临现场，或者是比较该怎么说呢，他就开始用很多形容词去解释什么叫做好。那我就说不然这样子吧，不然你下次你就带你跟你朋友的照片来上课，那也许我会比较能够清楚了解你在说什么。好的，然后隔两天，诶，真的隔两天我们就继续再约上课嘛。好，然后后来他看他的朋友照片跟他拍的照片，我一看，诶，还他的朋友 A 的照片还真的拍的比他好。但是这个好实际上对我们懂摄影的人来讲，实际上是你跟他的照片只是在用专用名词上，就是你跟他的照片是曝光不同而已。然后听到这地方他有点傻住，什么叫做曝光不同？那我就说，如果今天要快速跟你讲这个答案再怎么去解决呢，那就去控制曝光补偿，你就能得到你理想的照片。然后这样跟他讲说才发现啊，原来他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可是他却花了好多形容词去形容他的照片跟朋友照片之间的差别。比如说他朋友拍的照片比较精致，比较真实，比较立体感，比较跟眼睛所看到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谈摄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会，因为毕竟口说无凭嘛，通常都还是看照片比较是具体，可是很多情况下照片就不在自己的手边或者手机里面，那通常都会花一些形容词去形容，诶，这张照片比较漂亮啦，精致啦，比较好看啦，比较如临现场。那实际上我会建议，我慢慢开始感觉到，其实我们在沟通过程中经常犯了很多没有效率的沟通。然后呢，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第一件事情是先了解对方在说什么。我觉得先用确定对方说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不是马上就是进入一个，我那个重点是说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的问题是怎么样，赶快把问题找出来，其实不是。所以我说有时候开始蛮反对在摄影社群在讨论摄影的问题之前，在没有照片之前先讨论，诶，那先用过多形容词去形容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这样子，是说我觉得是少用太多，尽量少用形容词来沟通，是说有照片就拿照片，没有照片就尽可能平铺直叙的去说。以刚刚那个工程师的例子，他也如果我会这么去说的话，如果是他我会这么说，我觉得我朋友 A 拍出来的照片跟眼睛在现场看到的照片比较一致，我觉得这样子照片比较美比较好，我拍的跟我眼睛看到的落差太多，几乎到完全不一样，也许有觉得这么说会比较好一点点。 OK， 那继续再往下，还有哪些东西是觉得我们可以去 去在学习摄影前再多做一些基本的一些默契建立呢？那其实我觉得，你不论任何学生，他或者是认识不认识的读者，那我都会是希望是说，如果说你要跟我讨论摄影文章，不，修正摄影问题的话，我会觉得你要问我问题，麻烦请你附图，发文请附图嘛。正所谓有图有真相，没图就是有图有真相，没图没真相。有图是什么？有图就真相吗？嘿嘿，不是，有图有可能是假象嘛。那当然，我觉得说这样，我们是学摄影，任何问摄影的问题一定要有照片，所以我都会要求我的每一个学生问他们说，如果说你们今天想要问我摄影问题，你一定要附图，你不附图我真的很难帮助你，你到底在说些什么。然后经常我会收到读者来信说，请问贺真老师，那请问哦，我的照片拍模糊了该怎么办？通常遇到这问题我也不会马上回答答案，那如果我还有点时间的话，我都会去问你的模糊是指什么。实际上也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跟学生不知道，当一张照片模糊，基本上我会区分有五种模糊。哪五种？第一个是因为快门不够快，造成画面有点的动，有点模糊那种模糊，这个叫做动态性的模糊。第二种模糊叫做对焦不准的模糊。对焦不准，你会发现你要对焦在前面的人好了，就后面的垃圾桶、后面的背景或后面的山比前面的人还清楚，我觉得这个叫做对焦不准的模糊。那第三种模糊是什么？景深不够。也就是说，所谓景深不够，特别在自拍的时候很明显，你后面有你的朋友，你拿冷相机想要你跟你朋友一起合拍嘛，你会发现你后面的朋友永远比你还模糊。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快门啊，也不是什么拿相机有问题，而是光圈太大造成景深不够，所以你后面的朋友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清晰、那么漂亮。这个叫做景深不够模糊。那到这边为止我们讲了几种模糊，三种模糊了。第四种模糊是什么？感光度太高。感光度是什么？就是相机的 ISO。当你会发现照片不够亮，你就要把 ISO 逐步的调亮、调高、调高、调高，你就会发现照片会越亮、越亮、越亮。当然是很不错啦，可是这个调高你会发现有个副作用，就是照片的颗粒感会很粗，好像变成从一个精致的照片变成一个沙化，进而变成一个油化的感觉。这就是感光度太高造成一些细节看得模模糊糊的，就像是数字8还是数字0，还是英文数字的 O 还是英文数字的 Q， 到底最后面是哪一种字母呢？可能因为感光度太高，细节就不见了，这也叫模糊。最后一种模糊就是我称之为叫做复合式的模糊。什么叫做复合式的模糊？快门不够快，外加没有对到焦，是不是第一种加第二种？第三种，快门不够快加景深不够，又或者是感光度太高加对焦不准，或是对焦不准加景深不够。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你在解释一个模糊两个字，实际上在我的眼中的认知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所以说如果你要跟我询问、跟我讨论有关拍照方面要什么样技术要进步的话，我都会建议说发文请附图。那如果你没有附图，我实在是很难帮你去抓药了，有点是隔空抓药，那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可是呢，这几种模糊，这五种模糊实际上都有各自的解法。快门不够快造成的动态性模糊，请你去把快门加快就好。对焦不准，请你重新再对一次。景深不够，请你缩光圈。感光度太高，请你感光度降低。你会发现每一种模糊都有一种标准的解法，真的只有一种。问题麻烦就是初学者的朋友看到照片的模糊，请问当下是属于哪一种模糊？这就是初学者要学的部分。 所以在带这一部分的课程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学生去分享，诶，你看哦，这个叫做对焦不准的模糊，这叫景深不够模糊，那个叫快门不够快的模糊，这个是什么样的模糊。当你会分辨这五种模糊的差别后，你下次再问我说，老师请问我照片模糊该怎么办，你就不会问我这蠢问题了。你会问我说，老师啊，我知道快门速度不够快会造成模糊，可是这种情况下好像很难再把快门加快，但是它又因为快门不够快造成的动态性的模糊，老师该怎么办。当你能够清楚这样子表达你眼中的模糊是指什么的时候，那我要帮助你是非常简单，但是即便你说得非常清楚，拜托请你还是附一张照片，因为搞不好你眼中的动态性模糊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非常可能的。然后呢，当你分辨这模糊后，你会发现你就不会用太多形容词去形容你前面的你眼前这张照片的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又回扣到我们前面想谈到的部分。好的，本段节目实在是齁，那个15分钟一下子就咻一下就过去了，那有想谈的东西还是非常多，那我们就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再延续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初学者在学会摄影之前该学会的建立一些默契跟态度。好的，那这一段节目暂时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我们听听广告来欣赏一下不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待会再进行我们第三段节目。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待会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正在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所谓的刚刚听到贺真真摄影教室的负责人啊，就是我贺真真本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第三段节目是一个比较轻松随性开放的话题，但是话题还是终究是围绕在以摄影为主的话题。那脸书是有个很好的东西，它是会帮你回顾一下你过去同历年来的同一天你在网络上在脸书上分享过所有的东西，脸书都会帮你整理好。那你说好吗？也是非常好，你可以看到你过去谈过非常多很蠢的事情。那你说这样子好像也是提醒自己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觉得也是。那我就可以看到说我那个大概在2015年9月10号我那年说什么，然后2014年9月10号又说了些什么，然后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OK， 然后呢，因为在录制这段节目的时间是9月10号嘛，就是都看到我去年的今天我对于一台相机做了一个对一个相机的讨论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应。这个回应是说我对于现在是我对于现在的摄影这个圈子的议题齁，特别对有一些长期关注某一些主题或话题，那是什么样的话题呢？那其实我对于拍照究竟该不该修图这个话题，其实我是多年来都还蛮持续关注这个话题。那这个话题相关的延伸其实还是很多，那如果跟我们那个初学者朋友或是大部分比较会接触到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有时候买相机啊，我们通常会去参考或是去做功课嘛，参考网络上的玩家朋友对于某些相机的一些分享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功课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那只是你们要小心你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这部分是还蛮不容易去分辨的。然后呢，修图这件事情跟我们买相机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关系还蛮大的，就是假设我今天想要出国，然后我也订好了机票行程都订好了，那准备要出国嘛，那准备要出国你想说诶，那自己的相机已经用了三四年了，那难得出国一次，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去换更新一台还不错的相机，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每个人都有。那在你功课做的不是很齐全，对摄影不是很了解之前，那我们通常都会以价位带 的方式去搜寻功课嘛。比如说我预计3万元我可以买哪样的相机，然后再去看自己喜好的品牌。其实大部分做功课都是不外乎这些角度切入方法嘛。那也许你在网上打看中了某个牌子，比如说圈圈牌的叉叉相机，好，那你自然就会锁定某一台去看大家使用的心得。至少它不要是最好的相机，但也不能是最差的相机，但是期望它是最优质的相机，这是我们做功课的目的在这里嘛。 OK， 然后呢继续在找的过程中，你可能找到某一篇文章是在谈哦那个叉叉相机的一些使用心得，那你就很开心的点开来，然后就进去看看什么呢，哇，某某网友拿着圈圈牌的叉叉相机去了纽西兰的自助旅行，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旅行15天全记录，哇，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不知道是纽西兰很漂亮，还是网友很会拍，还是纽西兰既漂亮网友很会拍，那你会觉得说啊，那个真的是太漂亮了。那刚好你又要去纽西兰的话，那你就心里会想说，那既然这相机好像很厉害哦，那买了应该可以得到差不多的结果吧，因为你终究还是去同个地方嘛，然后你就兴高采烈买回来，然后就带出去出发，然后拍回照片的时候你也很兴高采烈跟大家回头来分享的时候，才发现人家都会问你，你真的是去纽西兰吗？为什么你拍的照片跟人家去纽西兰的照片真是天南地北远？然后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去怪别人嘛，通常都先怪自己。实际上是我们不会拍，我们把纽西兰拍糟糕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然后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啊，那是别人会拍嘛，重要的还是要会拍，而不是相机买哪一台，就会有这样子的额外的话题去讨论了。然后呢，对于这样子的话题，基本上我还蛮关注蛮多的。那只要正好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他分享去使用某些相机的心得啦，然后呢分享了这相关的心得，并且还真的有贴图出来嘛，那是不是我们刚刚节目也是提到说，那讨论到摄影的话题，没图没真相，有图可能是假象哦。那假设我通常都会去看这些照片的提供的附加资讯，那如果分享的人有放的话，那我们都可以透过照片去检查或是讨论看看他的那个照片是不是我认为是去看那张照片是不是我称之为叫做未加工的照片。好啊，然后只要是谈到这种主题的那个摄影话题，我都会去看那照片看，你才会发现虽然我这样子是有点偏颇啦，但是应该这么说，10篇声称用圈圈牌的叉叉相机去某某地方玩这类型的讨论分享，其实很多这些照片背后都有加工过，让这些照片更漂亮、更传神、更精致，或所谓的更逼真。那麻烦的是说，那什么是加工呢？实际上加工我们就是讲穿了，就是透过各种的修图软体去修得更鲜艳漂亮。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出去外面玩的照片我们要透过加工的方式让照片变得更漂亮？难道就没有用真材实料方式去把照片拍得很漂亮吗？如果你今天对于摄影的硬体很熟悉，同时也对摄影的技巧也颇有涉略，其实你会发现要让相机拍出跟眼睛看到蛮接近的照片，至少80%接近，实际上单靠我们所谓的前置作业是非常难甚至做不到的。什么意思呢？也许你会拍日出或拍日落，你会发现当太阳高高挂在水平线上45度准备要落下去的时候，如果拍日落，你就会发现很漂亮的渐层，以及它准备落下山谷里面的时候，你眼睛看到是非常多的光影层次跟亮暗表现跟色彩的转变。那但是这样子的照片，哪怕就一瞬间，哪怕有10分钟也好，1秒钟也好， 相机是不可能单靠一张照片捕捉到那么多的光影层次的细微表现。即便你用了很多的所谓的我们称之为摇黑卡或是滤镜的方式，都很难做到那么精致那么 detail 的部分。那要怎么去克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除非搭配所谓的后置修图的技巧，让我们的作品更贴近我们当下看到的样子嘛，这就是所谓的修图。那回到刚刚的那个提到的东西，十篇里面我认为真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所谓的加工过后的照片。那加工后的照片算不算是那台相机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说照片修图就是不对，反而你要适度的修图才能更加还原你当时眼睛所看到那种感动。麻烦的是，你是因为纽西兰很漂亮，所以你买了跟那一样的相机去了纽西兰，可是你拍出不了跟别人一样的照片，结果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些照片回来后又再稍微加工处理一下，才会显得跟现场看到一样嘛。你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今天事情很简单，你要去纽西兰想要买相机，刚好有人去了纽西兰买了 A 相机，你也跟他一样买了 A 相机，你也去了纽西兰，你发现拍出来的照片不要说跟他一样啦，连他的一半都比不上，你当然会觉得是你技术不如人。我也必须说是你技术不如人，因为人家很会拍，可是很会拍的定义是什么？超很精很熟练摄影技术像很会拍吗？那修图技术算不算是拍照技术呢？这才是真的要去讨论的地方。那我个人是非常支持修图去后置处理一下加工我们的照片，我个人是非常支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谈一件事情，是当你声称用 A 相机去拍出来照片，我个人的立场实在是不应该再对这样子的照片进行所谓的加工处理，因为会让有些人去参考你用 A 相机拍出来照片的人反而是一种误导，他会觉得说，哇，这种 A 相机它的锐利度、对比度、鲜艳度、饱和度都比 B 相机来得好，那买 A 相机就对。后来你才发现它是加工处理后的照片才能做到这么漂亮，那这不是，难道这样子就不是 A 相机的表现吗？你很难说不是。所以说，我都不断跟我的学生朋友读者都不断强调一个观念，是说如果你要参考网络上的分享买的 ABCDF 到 Z 相机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分享的内容的照片是经过加工处理的话，说实在话的，那样子参考价值实在不怎么高，那很容易会因为他处理的照片很容易我们就被误导，就会觉得买回来受骗嘛。但我们不会去怪这台相机哪里不对，我们只会去怪我们拍照技术不好。那本质上还是拍照技术不好，因为我认为修图技术也是拍照技术嘛。可是拍照技术不好，如果修图是因为他在修图，那我们就去修图，去学修图就好啦。那你再学再多摄影技术是其实是帮助是有限的。那所以说呢，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消费性的议题，有关于声称用 A 相机或 B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该不该修图呢？那如果你今天已经很指定的是某个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我个人立场是不应该要修图的，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去误导初学朋友在网络上爬文做功课的一些判断的标准啦。我的原则是这个样子，但绝对不是说我反对修图。那有关于这个修图不修图的一些更多争议，实际上我也写的大概十篇文章有，从一开始的一些基本的发现到后面比较深的一些讨论都有，那我们就暂时不在这地方分享。只是说我看到我2015年9月10号所分享这一篇谈有台相机的有使用心得，然后我发现他的照片很多都是经过处理过，那我觉得说初学朋友在做这样子的功课，在爬文在做判断的时候，很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子的文章所影响，或是做个 误判，那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可惜的啦。那有关于这方面的议题，之后我们活动那个节目内容再跟大家再多一些分享哈。那节目也就是今天节目也是将近到了尾声哈。那如果还是再稍微再为我这个节目再多做一些说明，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无意间听到这一段，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是网络1766网络啊，说真的，这边你现在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就是贺真真。那我们每次和那个广播节目都会有三段，第一段呢，我会针对一些有关于摄影方面的3C 相关资讯，不论是新品介绍、名词解释、技术上的解释，我们都会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第二段的节目呢，我会比较开始从摄影教学的内容开始跟大家分享起。第三段的内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用一个比较开放式的方式来谈一些有关于摄影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中会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啦，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啦。比如说到底像最近比较夯的一件事情，就比较夯的一些讨论，就是究竟在公共场合可不可以拍照啦，然后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能不能会有没有一些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都会在第三段节目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呢，相信希望大家在未来，如果你对于我们这些节目内容都很有兴趣，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很优质的节目都在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内容。那到这边为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那我是贺真真，你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在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暂时要收播咯，那我们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好，谢谢大家。